Nyanchi chimbo zoden nimi yang zongne monoma chimbo ngakya ta parka tangam chantu shimur to tumba duje jan la shiam tsar lo chimbo shifya kinji te nyo zu tu tse wazir dushi huar to shir zavlan ta tse tamba sam zad pa rinzin ji me lamba la shiam tsar ma vi sengim chen ro nyang la ikhara ikhando zongbo monoma nambar vyang chipchi jawin chan len zin zi pa jang la mi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 那么我们继续学习大祖师吉米朗巴所造的龙清大圆满潜心实修引导法规，将这个呢。 分六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下面难得，第二呢就是寿命无常，第三呢轮回过患，第四呢就是业性因果，第五呢就是意志啊三世，是这样分六课。前十课内容讲完了，今天开始讲第五课思维解脱利益。 那么将这两分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总体由思维解脱过的利益发生欢喜之性；第二呢就是特别由思维达成的利益发起为求佛过的无上道性。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总体由思维解脱过的利益发生欢喜之性。 那么，在原文当中这样说道：“无思维解脱的利益，无能获得声闻、独觉、佛陀、何种故为，皆是即今清凉，从轮回苦得显道中解脱者，由此我太欢喜了。”那么大家需要知道，我们行解脱道要有一个正确的等级。 这个在缘起上至关重要。如果有了良好的、正确的等级，就是在行解脱道、行大乘道。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等级，最多是形象上的一种做法。所以呢，在进入更内层的修法之时，需要引发求解脱的道性。 也就是说，所谓的出离性，大家需要明白，出离性呢有两个面向，而其心和言两种性。观修的境呢是相反的体性，法身的性呢是一言一心，因此呢要注意到修法的原理是一样的，周相上是一言和一心。 而且呢，首先有修四不推行法，看到生死轮回充满了种种的过患，犹如活在一半，发生延缓的性；而另一方面呢，就是要看到解脱有无比的利益，从而呢发生一心希求相往之性。这样的预言出来了之后呢，就成为修道的 根本动力，方法是一样的。比如说，修轮回过患的时候呢，应当感同身受，自己就想处在地狱当中等等，就是自己心里在模拟。也就是说，如果本人在那个状况里面，身心是受这样的苦，我受得了吗？从而呢，就是起一个延缓之心。 整个的生死轮回，从光、从身、从出、从息，方方面面看了以后，就觉得一无是处。这是一个最可怕的地方。那么这样就会引起一个要赶紧从中出去的心。 一个延缓的心，一个呕吐感消出来，这叫延缓生死轮回。这是出离心有两相，一相就是延缓啊轮回的心，有个呕吐感，这样就很好。然后就是出离心的两相当中第二个方面呢，是细求解脱方面。那这个呢，就是要修解脱的利益，就是为了生起信求之心。这个问题我们从比喻上来讲，这样大家会明白。譬如在现实法里面，人们受到了不好的熏染以后呢，他就会想世间的名利、世间的爱情、世间的权势等等，那有多么的好呢？我这一生要发展成怎么样子的？当他坐在这里打王相的时候呢，他会模拟啊，我本人成为那个总统啊，那个明星啊，啊，有那种荣誉的光环，在学术殿堂里面呢，升到了哪一个地位啊，或者呢，在权势当中达到了顶峰啊，等等，他本人心中会想着那种名利的光荣，或者人生圆满的境界，自己就会想，我就已经到了那个地步了，那个时候。怎么样好啊等等等等，想着想着就会自己进入一种角色而升起欢喜心。那么这样一种欲会促使他一直去追求，使得他走在求现实名利的道路上呢？这个就是修法的一个原理，从比喻上讲的。那么大家需要明白修法原理，虽然我们没有像甚至阿罗汉甚至菩萨甚至佛那样得到解脱的圣位，但是我们目前可以发生一个大的志向，就好像孩子从小就可以立志，我们从一个修行的小孩可以立大的志愿。那么怎么来立志呢？就是心中首先要想解脱的利益，这样子，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总体上有思维解脱的力来发生欢喜之心。刚才从实践譬喻上讲的话，他的欢喜，他的重视，他的目标，他一步一步想实现梦想，那就肯定是按照这样按部就班会下去。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修心前提啊，有个大的好的志愿，这样可以。那这个呢，就是自己心中首先一定要思维，一定要想解脱的种种的利益，这样来需要培养真正的求解脱心呢，或者呢就是发生一直要按这样来学修，一定要实现梦想，一开始的强大的一个娱乐性，或者说极大的一种欢喜之心就会升起来，然后就好办。因为人有兴趣，有娱乐，有这个欲求心，有希求心，那后面就是一切的行为都跟着这个会走。所以呢就是要培养这样的一个，所以在这里讲思维解脱利益的问题，这个是从总体上有思维解脱果的利益发生这个欢喜之心，是这样子。那么这个金刚句的原文说的大概有两行左右，但是这个引导问的字典我们一定要领会到，也就是说这里引导我们应当这样进入四位，也就是说假使我心三乘的解脱道无能得到声闻菩提、独觉菩提、佛菩提乃众故位，那就真的成了具有寂静者、清凉者，成了脱离生死轮回极危险的大苦道的解脱者了。以这个原因，我实在是欢喜啊，这样来发生欢喜的心。所以大家要注意，这里太欢喜了是关键的句子，就是说这个大欢喜心要正确认识解脱的利益、解脱的安乐而来的，也没有得到解脱怎么会知道解脱的安乐呢？这个不是先量体会的，但是还有办法，也就是说这个要由必量来发生，也就是说轮回有多么苦就知道从轮回解脱有多么乐，这就要着重正确认识解脱者的含义。解脱者的认识，这个从哪儿来呢？这个呢，又要从轮回苦的状况对比显示出来。像这样明白了原理之后呢，将生死轮回的过患离四个所认识的苦综合起来，就知道轮回就是一个大苦海。然后就要想 我有朝一日真的从那里出来是什么情况呢？我现在就是走这条道路，那就是要想我处在那种状况里面是多么欢喜啊！是这样来引导问的，自电滚简落到由此我太欢喜了，要思维解脱力的时候呢，一定要升起这样的欢喜的一个心，要发起，要发生，要有特别特别欢喜的啊，我太欢喜了这样的一个啊思维解脱力的时候呢，引导问的自电的终点就在这儿，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这样去思维，这样去观修，才对大家思维解脱力上有好处。所以呢具体化通过譬喻，通过举例子给大家进一步抉择下来，这样大家都完全正确的可以认识到引导问的自电的根本内容。所以呢下面呢有譬喻和具体的举例来认识这个问题。首先讲第一个譬喻，譬喻呢从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即为限的满仓库路，第二个呢就六层大楼的监狱。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个即为限的满仓库路，也就是要知道我们走的路叫做轮回，从当初一念迷乱之后到目前为止走了无量无数劫了，这条路就是大苦路。我们想一世昼一短，一世昼一短，这样子在这个道路上走，有时候呢堕到地狱，有的时候呢堕到恶鬼，有的时候呢攀上了一个叫做天的高位，然后呢又从那里掉下悬崖，又继续走这条苦路，这条苦路太危险了。那么这样子对比，自己就会发现假使得到了三乘的解脱果，就完全从这条大苦路当中出来了，解脱了，要想从中脱出是多么欢喜啊！这样大家思维两分钟。好，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个譬喻，六层大楼的监狱。大家要知道轮回的下三层大楼就是三恶趣，而上三层就是三善趣，这个轮回窟的贤道就是我们在六层楼的轮回区里面不断的上上下下收尽了苦。那么现在要想从前在最下一层的地狱当中是怎样受着火烧寒冻等的 没法想象惨不忍睹的大苦。譬如一个灯火地狱里面是万寿万圣，在那里彼此以成会的力量互相杀戮，死了之后呢，空中说再活过来吧，又活过来重新的拼杀死掉等等。就像这样子，海参地狱、综合地狱、号角地狱乃至无间地狱等等等等，那么这样受尽了苦，好不容易出京能够好一点，比如转为恶鬼，那时候呢百年不闻江水之蜜，饿得皮包骨头的，连一点能喝的水都得不到，茅草一般的很细很细的脚乘坐一个大入地去的庞大的腹部，非常艰难的去寻找，到处都没有的。就像这样子要想饿鬼是受什么苦，其次呢就是想做旁僧的时候嫁出怎么受一丝严格等等的苦，还有做海洋生物的时候怎么在不见天日的大海里面大吃小的，小吃大的，一点安全没有，非常的愚痴，不知取舍等等，像这样受了多少的苦。其次呢要想终于有一天升到了人间，也是命短很快就要死掉，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生老病死的四条苦厄，也就是说助胎促胎有什么样的苦，就想在母亲的肚子里是怎么苦的，黑暗下灾愁悔，还有母亲吃热的时候如火汤，母亲吃冷的时候呢如病冻，母亲弯腰的时候呢如大山压顶，母亲走得快的时候呢如炮向悬崖等等，将生的时候又怎么苦，又一个短暂的青春期，好像有一个很美好的年华很快又卷到苦里面，在那个时候苦恼不堪，哀悲离哭，远征回哭，求不得苦等等，哎，就像这样子。然后到了老的时候呢，整个的身心都走向衰败，任何原来的乐都转为苦，还有病苦在身上没办法摆脱，肾苦、性忧、睡不着等等，如果苦大一点又怕死，然后呢再到死的时候呢怎么施打戒惕，戒之戒苦十分的难忍，一切在肾时候的东西全部都远离自己，而要孤独地漂泊到中阴，再到来世。那么到了人间后从肾到十字架就是这样就过去了，然后想到了这个做阿修罗的时候是什么一个状况呢，整日在战争当中，彼此之间都是那斗争的心，小的就是口诀，大的就是争夺，跟天界的拼斗，精气一生一直都是摆脱不了这个粗重的极度的险心斗争的苦事。然后要想总一天升了天，也是很漫长的时间里面都是一种庸俗的享乐，不回出力的都是散乱，最后就面临着天界的无衰相限没有办法承受的大苦。这个崇高比堕落的苦等于就是地狱的苦，我这样眼睁睁看着整个的荣华富贵，整个的天界的光荣未得等等全部都要退失，这个是没有办法承受的，心里差距太大了，然后呢又有身痛看得到自己堕落的状况，就像这样子整个六层楼的状况一个一个去想，就是这样一个轮回，从上而下，从下而上，极其的漫长，极其的危险。也就是说下面当然是非常的危险，这个路走不得的，然而上面也是一样的极其危险， 说白了，只是把你拖到一个所谓的世间的荣华富贵的高峰，然后衰落。轮回就是这样的境况，就像这样一个一个的想，整个都要想完。其次呢，所谓的修罗解脱道，得到三乘的解脱过，就是从这个六层大楼的监狱里面完全脱出来了。关键要看脱出来有多大的力。那个处在极苦难生涯当中的轮回的囚徒，又早一日竟然从这么一个大的苦的生涯里面出去了，再也没有这些苦了，下子一点一滴都没有了，好自在啊！而且一切的一切都是那无漏的安乐。原先有多少的轮回监狱里面的苦，现在就有多少的从中解脱的乐。前面想的轮回大苦生涯的囚犯，由于一个短暂的时间修了解脱道，他从中出来之后成了一个解脱者，成了一个极尽清凉者，那个太欣慰了，太欢喜了。就要知道这个真的是大欢喜的一件大事。从前在这个监狱里面的所有的乐事加在一起，都只是一个苦的结局，一个暂时让你得到虚假的乐的环卫，但是现在是个真正的无漏的乐。哦，这个利益自大，无法想象的。那么就像这样子，就是要知道解脱的利益。按照这样，大家思维三分钟。 好，那这一章这个譬喻来，描述的让大家思维解脱利益发生这个太大太大的一个欢喜心，就是按照这样来思维解脱利益的方式方法给大家讲的。所以呢，自自然然，你按照这样如理的思维观修的时候呢，太高兴了，太好了。一定我要按照这样精进的修持，那他的这个欢喜心，他的娱乐心一起来以后呢，后面真正真正的心求解脱的皆大欢喜心的状态当中，就是天天往那儿走，不会沉溺在世间轮回的优罗法当中去，是这样来培养这个思维解脱的利益而发生欢喜的心，是这样子。然后下面讲第二个聚力的问题，也就是说。第二居里呢，就是脱离三苦，自然的活在。什么意思呢？生死轮回它就是三苦连绵不断的、无边无际的苦的线路。回顾从前，在轮回三大苦活在的情形当中，一天一天是怎么过的呢？大多数的时间都是苦上加苦，也就是说，这个是三苦当中的苦苦。怎么讲呢？比如刚才身体不好。又来了心情不好，或者前面破产倒霉了，之后又遇到了自己身患癌症，就像这样子一哭接一哭来，没有太平的时候了。自己就发现刚刚才哭了之后稍微缓一下，又有一个更大的苦来了，这就是苦苦的状况。然后再想一下这个坏苦，就是说假使有一点点时间的乐，比如先前好像是乐，过不了多久，一瞬间全转成了苦。打比方来讲，很现实的一个事情，得一个名位，忽然之间名位保不住了，极其苦的。或者呢，所有的爱情似乎是甜蜜的，后面分手极其惨痛的。那么就像这个样子，看到无常事变的烦愁，所有的时间呢，全部都是坏苦，所有的时间的崇高必堕落的，所有的时间的寄居皆消散的，所有的时间的回合总别离的，所有时间的幽深先归死的。就从这个看到，所有幽乐的乐都是与苦相连的，这样就可以看到在这个生死轮回里面成功了，团聚了，积累好了等等等等，一个个最后全部都是要垮掉的，要破掉的，彻底要分离的，像这样又苦不堪的，这是怀苦的一个状况。还有就是一个行苦就是每个刹那都是往苦里面奔驰的，最终的结局都是走到苦里面去的，这个三苦连接不断的，没有一刻离开过的。那么现在我们在讲思维解脱的利益，怎么想呢？现在想，有朝一日得了解脱的地位的时候，所有三大根本苦的念子彻底的停掉了，唯一的就是无漏乐的相续。这个太欢喜了啊！再也没有苦上加苦的事情了，再也没有杂现实乐的一下子烟消云散跌入倒窟当中的问题了，也没有身心永远不得自在的随着惑业的力量不断的往前走，就自会走到窟里面，像这样的窟的本质都没有了，窟流彻底的断掉了，从轮回火灾里面彻底出来了，现在是真正的任何窟的妄动都没有了，任何窟的热闹都没有了，完全是极静的清亮的。就要想有这么大个利益，有这么大的好处，真个的从轮回里能翻身了。这样如理思维三分钟。 好，那么按照生面的启发，喜和轮回过患，从凡面去想，就是思维解脱的利益。具体怎么修，自己可以按照刚才的原理，比如从轮回十二因缘的苦的帘子里彻底脱出来，是怎样的一个利益呢？或者呢，从人间八苦较贱的状况里面彻底脱出来，是怎样的一个利益呢？或者呢，从这个基地上面想到是根本烦恼，二是随烦恼，过去一直处在我这上面，烦恼连绵不断的状况，没得办法。遇到什么合一的经就谈，不合一的经就成等等，就像这样子，这个烦恼像无数的病一样的。他的病根是我自，我自没有去掉的时候，一下这样烦恼，一下那样烦恼，这个心不断的妄动，然后要看到印上记的力量是多么的强，每个的心都有作用力，这个作用力都是呢弄到六道的苦里面去的，就像这样子，那么大的烦恼的病比这个马蜂病还严重无数倍的，非常非常可怕的。如果说全身充满病菌，就要隔离，只有死路一条。那全身都是呢无量烦恼种子的话，又是怎样的一个状况呢？像这样子，从这个基地上可以看到热闹的状况，妄动的状况，然后呢马上要想修罗解脱道之后呢，从这样一个基地的机制里面彻底出来了，这个窟窿就脱出来了，那个有多么的快乐，真的所有的烦恼病都摆脱了，都解脱了，太欢喜了。就像这样子，结合二是根本烦恼，二是随烦恼彻底脱离的状况来看，如果智慧好一些的，就从这个地方也会起效果。或者呢，就从轮回的重根子我这来看，真正得解脱的时候，再也不会对这样一个虚假的无漏因执着为我了。那不执着我，在任何环境里面不起我执，也就没有烦恼，没有烦恼，这些苦因全部都不会再造了。过去的苦一旦没有了之后，就彻彻底底的断了苦流了。就像这样去如理的思维，能得解脱，真是太欢喜了，太得欣慰了。刚才这个路子可以结合到烦恼多体观上面，再往阴道的方向走进一步，这些怎么样思维就都懂了。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可以留给道友们大家按照刚才的字典细致的去思维打坐观修这样子。那么这一章第一个总体有思维解脱过的利益，发生欢喜自心。原文上说的思维解脱的利益，无论获得神门独具佛陀何种过位戒事极尽清凉，从轮回苦的现道中解脱者，由此我太欢喜了。这个金刚句的引导的字典，通过不同的譬喻，通过不同的举例子给大家开启这样的一个思路，然后呢按照这样思维，按照这样观修，这样的话呢，自自然然思维解脱而升起这个太欢喜的那个感觉就出来了，真的会发生欢喜之心，这样自自然然求解脱的心，这个处理心这一块呢，不但是延缓上面所讲的轮回的过患，这边呢整面呢心求解脱，太欢喜了，太高兴的，太有种这个说不来的热情的，而且是比较励志的有智慧的状态，感觉太欢喜了，太得欣慰了，让自他都是皆大欢喜的一件大事，这个就是思维解脱利益上面要升起来。这样的话呢，完整的一个处理心呢是有两个方面的，一个就是延缓轮回的心，一个就是心求解脱的心。就像我们讲菩提心的时候，一个是智慧上求佛果，一个是悲心要普度众生的，悲心和上求佛果的智慧两个条件居住的第六的行网的一个善行说，这个叫做世俗菩提心。那么所谓的真正的完整的处理心呢， 前面轮回的过患全部通通彻底看破放下，彻底延缓，非常非常强烈的有力量的，然后看破放下的这样的一个如理思维，这个延缓性起来以后，再去思维解脱的这个利益的时候，哦，这个心就解脱的，这两个心起来的时候才叫完整的处理性啊，所以呢，还是老老实实按部就班的，按照这个次第一步一步来走。这样的话呢，思维解脱利益总体上面，这样一思维就是有极大的帮助的呢。因为前面已经轮回过患讲得很具体了，那个的苦多少你都看到了，从这个地狱到天界以下，完整的里里外外，从三大根本苦还是六道各自苦上面，你具体的观修好了的话呢，那么想法的解脱的安乐就那么多，你去度这个必量退力对。一笔抉择，然后呢，相信这个佛讲的和圣师讲的话呢，轮回过患和解脱利益，这么对比对比，现实比量衡量观察抉择后呢，自自然然你的心里面哦，真的太欢喜性的那个感觉就出来，而且轮回这边完全是看成一个毒品，看成一个活在里面火坑里面受苦的，完全看自己最严重的最苦的这个监狱里面的苦一样的。你看到这个时候，你还羡慕吗？还看破不了吗？还吞心不了吗？还会担着吗？还会追求吗？绝对不会。这个时候就是彻底延缓的心啊，要起来，然后往解脱方面思维解脱利益的时候呢，确确实实就是太欢喜了，那个感觉一定要出来。这样的一个道理，思维辨别，然后才打坐思维的时候呢，出现这样的一个修法的状况。太欢喜那个是关键的，那个没有找到的话呢，解脱这块利益啊，或者思维解脱，你就没修好的一个表现。所以呢，最终由此我本人太欢喜了，那个感觉一定要出来啊，是这样的。这是总体上面的一个问题。好，接下来讲第二，特别由四位大乘的利益发起唯求佛果的无上道心。这个大住持金密朗巴在这个实修引导法规的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他的里面现在还治愈了大乘，因此我要有唯求圆满大菩提而修真十三是无量六都是参是无色丁自观等所有道分如是想。而且呢，这里最后要求呢，有假性发心正性无缘皆心法缘回向，因此持善殊身摄持而修持。这就是大住持的实修引导，巧绝的引导，而且咱大乘不共的，又是尼玛巴特别突出的善殊身摄持来修持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一段仪式简单首先讲一下，就是说在解脱的三层当中，这次本人很幸运的遇到了大乘，而且是大乘先教的、大乘密教的、真个先密圆融的、深深广大的所有所有的大乘先密的法都遇到了，很幸运的遇到了这个大乘。所以呢，我本人要有唯求无上大菩提的大资源，修持十三，修持十无量心，修持六都，修持十参，修持十无色丁，修持自观等的一切大菩提的道分。大家注意，这句引导有两个心理的重点。第一个心理的重点就是发求果的无上心。第二个心理的重点呢，就是发修持圆满道的无上心。所以呢，下面要分成两个步骤来引起这个无上的道心。第一个呢，就是由认识三乘的差别为途径发起求果的无上心。第二呢，由得果必须修因发起圆满实证菩提道的心。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个，发求果的无上心。这个问题呢，在《潜心备忘录》的业因果引导里面已经引导如何认识三乘解脱道与果的差别。按照那样会发现，在出世间解脱道的里面，以大乘为最好、最根本、最究竟、最彻底、最圆满。所以呢，就从《潜心备忘录》相关的方面再做思维，非常确认三条道路的确是有很大的差别。比如说在解脱的因与果上完全不同，因此要发生一个很大的心，也就是说我本人要在这里面去后其上 要求的是无上的佛果、啊、这样来立大的志愿。那么第二个路子就是由譬如大乘庄严经论里面的其中大显示出大乘的无上的相，大乘的大就是其中大，譬如说发心大在印上立的时候就是为了利益法界所有众生愿成佛的无上道心，同样过上就是二力究竟的佛果，将出现色身法身双应的无上圆满的状况。或者呢方便大，大乘有很多很多的方便善巧。或者呢实业大，就是能够尽为来机普度全法界的一切众生。或者呢所愿大，圆的就是二无我的圆满空心，跟小乘的空心相比大得多了等等等等、啊、所以呢无论是智慧福德方便事业等各个方面去看的时候呢，会发现大乘是非常大的，远远超过了声闻度觉而成。那么对于具有大乘中心的人来说，一开始就是要入大乘的佛道，因此呢通过反复的比较反复的确认，发现有非常大的差距之后就确定，也就是说我的目标唯一的求无上大菩提、啊、像这样子要出现一个无上的志愿、哎、这是第一个发求过的无上心，是这样在引导。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发起四正无上道的心，第一个是从求这样的果的层面啊，要发这个无上的一个心，然后第二个呢是他的印要四正无上道的啊一个心，也就是说自己心里要确定我本人的目标就是佛果，要完成这个佛果跟小乘的道不一样。譬如不仅仅是愿证人我断尽烦恼障得一分极尽的涅槃，我的目标是要达到无上的佛果究竟的涅槃，所有烦恼障所知障包括他们的习气全部统统的要断掉，乃至于超越人涅二变的戏论，要达到无上的大解脱究竟的大涅槃究竟的无上的佛果。那当然这个菩提道的主体和自分都需要圆满，所以呢、这样就确认我本人一定要用实际的修行来完成这个无上菩提之道、也就是对于这样一个成佛的道需要的部分全数实证，所以要发起实证无上道的心，是这样来需要理解。因此呢第二个修行的内涵一定要出现一个我本人要修持从十三起所有的这些道分的、哦、这样的一个心。那么讲到这里有人会问，修圆满佛道怎么还修十三呢？其实大家需要知道十三是属于无尘共济，虽然它是人天称的重点内容，但是实际上呢涉到大乘的佛法里面，为什么？它是前面的共同基础，也就是它属于圆满大乘道前面的一个道分。像这样要了解所有三主要道全数都是大乘道的部分，不仅如此十三、哎、人天称的所有的修行都是呢供大乘道的部分。那么总而言之，我本人已经立下了为求佛果的大志愿，要有这样一个无上的志愿驱使下去完成大乘菩提道的所有的要道，因此呢要起一个心，也就是说这一生进我本人的路里要实证大乘圆满的佛道，每一个地方要把它修出来在自身上出现，比如说对于因果发起三忍心，然后呢出现断恶修善的道要在我本人身上实证出来，同样想处理心要实证出来，同样想慈悲喜舍十无量心加上布施到般若的六度等等这样的愿心菩提心等要在自身上实证出来，包括大乘的摩诃之观在内全部都要在身上实证出来，像这样子整个的外虔心内虔心真心的道路都立志实证出来， 哎，如果这一生不能够完成，或者只能完成一个小部分，来生还要是这样，就像这样子发生了决定的心，一定这条路我要走到底。哦，这样的发心需要起来，这个叫做发起实证无上的道心，不然的话大乘的修行里面进不去的，是修不到的，是这样子。那么这个终点就是这里吉米朗巴的原文说，他的里面现在还治愈了大乘，因此我要有唯求圆满大菩提而修证十三一字道这个智观等所有道分，如是想。哦，这个金刚句的内容抓到这个阴道的终点自殿的根本问题呢，就这样去领会金刚句的内容啊，是这样子。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你来讲就是很有很有大的一个目标，大的一个志愿，大的一个道心要起来了，对你来讲必须得重视的一个大事啊，也是根本的一个问题。因为从道心上没有起来求这个大乘的究竟圆满的佛果的话，那因为开始连发心都没有起来，那肯定就是根本没有办法成佛的，是吧？所以呢，这一块就是按照吉米朗巴的金刚句大概有三行多啊，就按照这么去理解。那么这个内容我们再给道友们为了理解呢，就是让自己考虑，考虑什么呢？考虑这一生和永远的这个道路。这么一讲，这个金刚句内容就更清楚了。而且呢，我们用譬喻来说明一下，就是在一个很小的时间的范畴里面，一个人想，我这一生目标是什么呢？我怎么来完成这个目标呢？他心里首先是立志求果，这是一个根本的动力，它是一个娱乐性。那么以这个娱乐趋势下还要进一步实现的时候呢，比如读书，我要取得最高学位，他为求最高学位，那么以这个欲心趋势的时候，他自己就明白，我一定要从第一季读到第十季，所有的课程全书要达到圆满。同样的其他譬如经商目标定在什么样的财富的量上面，或者呢从正上面来讲要做成什么样的一个领袖，就像这样子立了目标，自己心里发生唯一求那个目标的娱乐性，这就是立了一个志。然后呢光有个志也不行，他一定要去试心才能到达那个果位。因此呢，他会发生一个我要脚踏实地的一步步完成的一颗心，这个相当于发起了实证的道心。那么以这个譬喻的启发，现在可以试着去做思维，也就是说我本人确立什么目标呢？有三层的差别，我唯求无上大菩提，然后呢就是确认我这一生全部投入到四正大乘佛道，一生的路要定下来，这个是个关键。如果这个一旦出来了，那的确他就成了真正的一个大乘的修行者。如果一生不成功，那就想无论如何我是一直这条路要走到底的。像这样子，总而言之，一个生命永远的道路要把它定下来，像这样视为三分钟。 好，那么思修引导法规的课就讲到这里。下面呢，我们学这样殊胜引导文的三根为主，一切的三根以道归极乐的方式，为了获得普贤殊胜心，做普皆回向。
我以大一切。
所敬。